81首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好，来先给我一段好吗？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全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好，81首，来。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却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81首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故我，蛮好的 一首诗歌哈，谈到我们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一同来把81首我们连的唱第一第二节，我们再来一次哈。无人像耶稣这样，81首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81首。来，过一段前奏。来，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脱离重罪链。无人像耶稣，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主爱我何等大哉。第二节，当我现在最终是主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耶稣用慈爱大能帮庇扶助我，引导我走那永生公义道路。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却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主爱我何等大哉。好，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我们生活的困扰中的时候，乃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常去经历到神的爱到底是何等长阔高深。那这首诗歌谈到说，主耶稣如何他是我的忠心朋友呢？好，因为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间，他救我们脱离重罪链。因为在我们过去生活中间，他随时在我们旁边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是一个这首诗歌作者所尝试要表明的。好吧，最后我们再把这两节再来唱一遍，速度稍微再慢一点好不好。最后一句给我，棒棒棒棒棒棒，来。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忠心朋友，永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像他救我脱离重罪链。 无人像耶稣这样爱过我，无朋友像主这样仁爱，无人像他能把我罪恶却赦免。主爱我何等大哉！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真的像这首诗歌一样，没有人像耶稣这样子的爱过我们。主耶稣，每一位被你的恩典所召回来的人，每一位我们的宝血被你所洗净的，每一位被你纳入是你自己家里的人，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像你这个样子的关心。主耶稣，因为你乃是那个拥有绝对的权柄，你乃是那个拥有绝对的爱心，你乃是那位绝对拥有绝对的公义的上帝。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真的当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过一个信靠你，过一个信从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你让你自己的美德，你让你自己的义在我们心，在我们生活中间能够被彰显出来。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为你的爱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我们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你自己手中，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更多的经历到你。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请翻开撒加利亚书，我们接下来看13章的第7节到第9节。那今天周报上的经文写错了哈，那可能是我没有把那个讲清楚哈，是不是撒马尔记上，是撒加利亚书13章7到9节。好，那我在这个周报上的题目是说试炼跟这个求靠哈。那的确我要从着这一段经文中间来看看上帝给我们啊，我们可能是在他面前服侍的人，我们可能在他面前做跟随的人啊，那上帝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啊，特别在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试炼，特别在我们应当如何来回应好这个如何来求靠神的事情上。好，我们把这三节一同来念一下哈，撒加利亚书第13章第7到第9节，第七节，来，万军之耶和华，有没有翻到？1121页哈，撒加利亚书13章第7到第9节，来，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哪，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必仍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好，我们直接从这段经文来看哈，就是他大概是这样看，他谈到一种人，这种人是所谓的牧人，这种人是所谓一个主导的人。好，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呢？我想我们都知道，这是在末世中所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未来的时代要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弥赛亚的国度那个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 OK， 好，所以第一种人叫做这个牧人。好，然后牧人是什么呢？牧人是我的同伴。好，万军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谁呢？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好，这个牧人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同伴，然后呢，他击打牧人，羊就分散。那耶和华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立刻想到什么？想到主耶稣说的，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6章31节，马太福音26章31节。好，那这句这个时候是在耶稣在设立最后晚餐之后，他所说的是说的一句话哈。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引用了这一段经文，他就说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6章31节，我来念哈。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好，所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当耶稣在引用撒加利亚这段话的时候，他主要引用是什么？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因为耶稣讲这句话的背景，上下文是说，今夜耶稣对门徒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也就是说，在设立圣餐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情况，大家一同坐在一个桌前，一同在分享桌上的一些美食，在分享这些美酒。好，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耶稣可能第二天当天就会被抓，他们也不知道第二天就会被钉死，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气息。耶稣在那个时候跟他们讲说，今天晚上你们会为我的缘故怎么样都要跌倒。所以当耶稣讲说，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耶稣所讲这句话的重点在说，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跌倒。也就是说，耶稣在说这句话，他虽然是引用这个经文，但他的重点讲的是，你们这些门徒将来都会被四散，都会跑掉。好，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再回到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这里。那每当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那个攻击我的牧人是谁呢？我们正认为牧人就是基督，因为基督曾经有这样子一个预言过，有这样直接引用这段话来说，似乎表明他就是那个牧人。好，但是我们假如看今天所看到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在这个我的牧人不必然就是指耶稣基督，这个我的牧人是指谁呢？我们往前翻到第十一章。好，这个第十一章，好，十一章在第四节那边，我来念，我要从第四节念到第八节，哈，念到第十节好了。第四节，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了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所以十一章第四、第五、第六节是说明了有一种牧人，那个牧人是怎么样？牧人是他原本应当牧养的羊，把他们卖了，把他们宰了，然后让他们赚了钱了，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是耶和华使我赚钱。他们却忽略掉这些羊其实是耶和华神要他们来牧养的一些群羊。那至于说买了他们的呢？也觉得说，哎，我花钱买了这些羊啊，也没有什么罪啊，然后呢，就变成是说，好像大家这是一个交易嘛，大家彼此都欢喜嘛，但是神却说是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所以这里从十一章开始就可以看到，撒加利亚讲的牧人其实是一个负面的表述，他是讲说有一些宗教领袖，有一些政治领袖。他们并不愿意去好好牧养他自己的国民，牧养他自己的子民，牧养他自己的群羊，所以在这个弥赛亚国度来临之前，撒加利亚就预言说，这个刀剑会兴起来，会怎么样？会去攻击我的牧人。好，所以这里我刚刚说过，其实这里就看到的两种人，应该讲三种人哈。一种人就是在末世中间主导者，就是在这边所谓的牧人。末世中间牧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不连续这些羊，他们不连续他们所牧养的上帝所托付他们的人。那假如用以色列的表述，就变成是说，这个国王不好好照顾他的子民，这个宗教领袖不好好照顾他的这些我们用今天的话好会友好了。好，那然后呢，他反而是让他们陷于不义。那以今天来讲，就好像是说，在教会里面那些在前面站在前面带领的人，可能是在讲台上传递神话与信息的人，可能是在平常生活中间牧养的人，可能是在带查经的人，这些人怎么样？这些人被认为是一个恶的牧人。这些人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在不连续，不愿意去连续上帝所托付他们的群羊。 结果呢，万军耶和华就要求刀剑来攻击这些牧人。那他称这个牧人是什么？他称这个牧人是我的同伴。啊，我的同伴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原本我们两个应当一起，原本耶和华神应当跟这个牧人，他称为我的同伴的牧人，一起在那边来牧养这些耶和华所托付他的群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站在台前来做一个站在前面的人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话语的分享，当我们有一些实际带领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跟谁同工？我们是跟耶和华神同工，我们是跟万军之耶和华神同工，在这个同工之下一起来牧养这一群人。但是撒加利亚书十一章说，但是即便我们是上帝的同工，我们是万军之耶和华同工，我们却没有存一个怜悯的心来对待这些被牧养的这些人。好，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呢？刀剑就来攻击这个牧人。也就是说，这个假如他所指的是以色列民的话，就有一些国外的势力，好，来外邦人的势力来攻击这个国王。那但是一旦当这个国王被攻击了，当这个首领被攻击了，他的羊群怎么样？就四散，就分开了。好，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原本应当跟耶和华神彼此来分担牧养责任的这些被耶和华称为同伴的牧人，他们却没有办法尽忠于他们自己的职守，没有把羊群带到神面前来，结果刀剑就临到他们身上。 OK， 好，一旦刀剑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怎么样？他们工作就散开了，羊群就散开了。好，所以他这边讲说攻击，这是很重的一个字。好，耶和华的手攻击了这些人的话，这个攻击这个字很重，重代表什么？不单单这个人被攻击，他的工作，他的事工怎么样，一起被瓦解了。好，所以这我们所看到一个整个的瓦解，不只是单单这一个领导者跌倒而已，不只单单这个领导者被人唾弃而已。好，他整个工作跟着他一起离开了。好，所以这是一个一方面我们看到神对于一个主事者的看重，称这个主事者为我的同伴，另一方面也看到神对这个主事者是很严厉的，来要求他必须要能够好好的照顾神所托付的群羊。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当不这么做的时候，不单他自己受亏损，神就整个他所带领的团队都受到亏损，也是指说这个羊就分散了。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件事，当我们越是站在人面前，不管用我们的歌声，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见证，用我们的口中的言辞来教导，来在人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相当的一个责任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要是不能够做好我们所做的本分的话，当刀剑兴起的时候，可能不单单我们这个人受到伤害，我们的整个工作也跟着瓦解。那下一句话说，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这句话我们从中文比较看不见它是什么意思啊？简单一点，它的意思就讲是说，当这个神在因着牧人的犯罪，因着与神同工的这些主导者的人的犯罪，神就有重重的击打这些人，同时让他的群羊就散掉了。那下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但是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身上。什么叫微小者？微小者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最小的那一位，微小者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最卑微的那一位。微小者就是说这个神的恩典，即便如此，神的恩典会临在那个自以为非常微小的。所以我们把这句话第七节这样来看，就变成是说，当一个牧者，当一个神的同工，他在他的行为上，在他的言语上得罪神也得罪人的时候，上帝的惩罚也临到他身上，他的工作，他的所照顾群羊也都被分散了。但是这个时候，神有没有恩典在他身上？神还是有恩典在他身上，只要他什么？只要他愿意谦卑的回到神面前。所以当说我必反手，原本这个手是攻击的， 攻击的时候反过来什么？反过来是安慰的。原本攻击谁？攻击我们前面说那些牧人，那些牧人是没有怜悯心的牧人。现在手反过来是安慰谁？安慰那些在神面前有谦卑的人。好，所以 第七章我们看到神的刑罚，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刑罚是对于一个牧者，你的职责你没有尽到，你没有能够存一个怜悯的心。好，其实这个怜悯的心不是单单说你没有，不是说你做了坏事哦，而是说你没有去做你该做的事情，结果神的攻击就来了。但在攻击时候，只要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谦卑的心，神的手就反过来了。原本是重重击打的手，就变成什么手？就变成安慰的手。好，就变成抚摸的手，就变成眷顾的手。我想我们再看到第七节整节来看的话，我想的确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安慰。好，这是谈到的第一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人？就是主导者，就是那些牧者，就是那些站在前面的人，就是那些站在台上开口教导人的人，就那些在弟兄姐妹前面成为一个领导者的。好，这是神的对他们的攻击以及对他们的恩典。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好，这边他就用三分之一来表明。我想我们往前翻一下，我们往前翻到这个以西结书第五章。以西结书第五章，要是你跟我一样两节式的圣经的话，大概差不多在980页，对不起，973页。以西结书第五章，我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他这里也用一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来做了一些比喻。第五章第一节，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当作剃头刀，用这刀剃你的头发和你的胡须，用天平将胡须平分。围困城的日子满了，你要将三分之一用在城中用火焚烧，将三分之一在城的四围用刀砍碎，将三分之一任风吹散，我也要拔刀追赶。第三节，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好，这里也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我们刚念的也是三分之二跟三分之一。好，我用第五章一到五节来解释第十三章第八节，你会发现说蛮有趣的哈。第五章他是说，你要把你的胡须、头发通通都把它割下来，然后把这些割来的这些胡须、头发怎么样？三分之一用火把它烧掉了。用火烧了代表什么？代表就死了嘛，代表就没有了嘛。OK。然后三分之一用刀砍碎，好，三分之一用刀砍碎，代表其实用刀砍碎跟前面用火焚烧有相当的一个意思在。焚烧比较严重，焚烧完之后就没有了，砍碎也许还有一小块一小块的。重要是下面三分之一怎么样？任风吹散。好，所以这里也看到上帝对似乎在对以西结也是预言以色列人将来的路子，他们会被杀，他们会被剁，他们会被吹散。好，他们会被分散到各地。的确是啊，当以西结之后哈，不到400年的时间，其实在这400年中间哈，就是在耶稣诞生前在一两百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是到处被在那边被就是被列强所欺负。好，到主后70年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整个是被赶走，整个是被从耶路撒冷赶走。好，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就是在这个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中间，我们刚才在第五章第五节说，你要从其中取几根包在衣襟里，再从这几根中取些扔在火中焚烧，从里面必有火出来烧入以色列全家。也就是说，这里就有一个渔民的剩余的鱼啊，渔民的概念出来了。这些头发被烧掉，那些头发被剁碎，这些头发被吹散，但是有一些是被保留起来的。好，所以这个撒迦利亚说也是相同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到。但是撒迦利亚不单单指以色列，在以西结书中间所表明的那几根保留下来的头发是什么？ 是这些头发要将来在那些头发是以色列的余民，上帝要再赐福给他，建立起他的一个王国。但是我们来看到撒迦利亚书就不单单是以色列了。撒迦利亚书13章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减出而死。”也就是说，谈到了不单单以色列人哦，包含说外邦人哦，包含说所有的人，他们三分之二都会被铲除，都会被杀死，都会被吹散。但是呢，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所以在这里看到三分之一是什么人呢？在这里所看到三分之一是上帝特别为他自己保留下来的三分之一的人。这三分之一人代表是什么？就是以色列的余民，剩余的余，以色列的余民。这些余民要仍然要来见证神的一个荣耀。这些余民是特别被神所拣选出来的。好，所以其实第八节我也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在跟随某位或某种形态的领导者。我想这是我们社会很典型的一个现象。有一些人就是领导者，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职位，可能因为他们的个性，可能因为当时的时机，他们成为了一个领导者，然后就会有一些人跟着他。前面第七节上帝是指责那个领导者，第八节开始是指责那个跟随者。好，这个领导者他有罪，所以带领他的群羊走偏路，受到神的一个惩罚。哎，那我是跟随者，我可不可以跟神说，神啊，不是我走偏哦，是谁？是他走偏，他带领我走偏，所以他要负责任。很明显哈，在第九节看到上帝并没有允许以色列人这么做，或者并没有允许这地的全地的民这么做。也就是说，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事在神面前负全责啊，当他违背神，他就必定被剪除。那有趣的是，三分之一仍然存留的。那仍然存留是指什么？仍然存留是指说，这个被神所拣选出来的要来服侍他的。好，三分之一的人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那神所拣选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九节开始我们要来看到的。所以第八节说明上帝有他的恩典，做他恩典的拣选，这是第八节所说明的。第七节说明领导者是会被神所攻击，但是若他有那个谦卑，上帝恩典就会临到他。这第七节。第八节说，跟随那些领导者的那些人，那些跟随者，他们仍然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他们有三分之二会被剪除，有三分之一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好，这就看到的这个第九节了。我要使这三分之一金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哎，上帝把这三分之一人被挑出来要他干嘛？要他经过火的试炼。好，这个金火代表是说要经过火的试炼，像熬银子，像炼金子一般的来试验他们。好，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就让我们看到，就是当神在拣选某一个人的时候，神似乎要把一些真正在用他时候之前的一段时间来试验他，来锻炼他，让他能够更坚强的能够来更成熟的能够被神所用。我想圣经上我们看了很多这种例子哈，摩西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其实你要再往前讲，雅各也是这种例子。 OK， 也是经过了20年在他的岳父那个地方，在他才能够这个经历到上帝在他身上要成就的事。摩西也是40年在埃及，40年在旷野，然后他才有40年在那边服侍他。我们都看到上帝拣选他所爱的人之后，再接着怎么样？接着他让他的人经过熬炼。好，假如我们从圣经上的例子来看，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例子。那人经过熬炼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第九节后面所讲的，他们必求告我的名。好，他们必求告我的名。好，我想这也是表明了我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神面前，我们是在我们碰到困难，我们觉得那个困难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的时候，我们才回到神面前。 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我们肉体的软弱会造成像这样子的现象。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撒迦利亚就要来告诉我们说，其实上帝他有给我们一个人的一个得救的途径。第一步，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先拣选了我们；第二步，他熬炼我们，他让我们在生活周围所遇到的困难，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中，他借着这些困难能够来饶炼我们。熬炼我们要干嘛？要我们下一句话说，他们必求告我的名。简单点讲，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事？要我们不单单信靠他，要我们信从他，能够顺从，能够顺服上帝所托付给我们，上帝所要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好，其实这是一个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想到神；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到神，我们才会来到神面前开口跟他祈求，祈求他的帮助，祈求他的带领。好，所以这边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得救的途径。第一点是什么？是上帝的拣选。上帝保留了三分之一的人在那个地方，这些是属于他的人。在以利亚那个时候，上帝也保留了几千人，是没有像这个巴利虚西的一些人在这个地方。OK， 代表神仙的拣选。然后，但是拣选我们会求告他吗？很明显我们不会立刻求告他。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做那个，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走出来。但在这边撒迦利亚的预言却说，我们的试炼在末世，我们的试炼是那么的大，大到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大到我们必，他说我们，他们必求靠我的名。好，所以下一句话我觉得更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耶和华神说什么？我必应允他们。他们必求靠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流程，一个途径，一个进路。我们假如不是经过这些困难，我们不容易去求告他，我们没有去求告他，我们不容易去经历到上帝应允我们的祷告。好，所以这里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干什么？假如大家留意到我在最近这一次祷告信中常讲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跟神祷告，让我们配得在这个地方服侍他。我们是不是配在这边在服侍他？很简单，我们有没有真的在传福音？我们有没有在实践彼此相爱的基督的诫命？所以当我们看到神保留了这三分之一的人，其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他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他是不是属于这三分之一中间被保留的人？我想我们不会知道，但是除非我们传福音给他，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传福音给他，起码知道要是他真的是神所拣选人的话，那他就会信主。大家可能看到我的这个堂哥吕允端先生，他最近半年来都会来到教会来聚会。其实这也很有趣的现象，他是来台湾就跟我父亲相认了，是教会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我们在这边聚会了，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进教会。当然很多很多事情变化到后来他来了。前天晚上他请我妈妈吃饭，给我妈妈过母亲节，他又谈到他的一些历程。他说，你知不知道在我小学的时候，在我们老家旁边有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有一个人天就教了他一首诗歌，那个诗歌讲的是说，在天上有我们的天父，他是掌管万有的，我们要向这个天父祈求，他就保守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生活所需的。他就把这个歌唱一遍，那我实在不会唱这个歌，我们不太熟这个歌。他就说他16岁出来的时候就跟着部队去走，他说他又特别跟我分享一次，他们从上海一路走路走到福州，他说他们真的是翻山越岭。他曾经在走，他说每次走到危险地方的时候，他说雨下得很大，危险地方的时候，他就唱，心中就唱这首诗歌。他说，其实我不是来到这边才信，他说其实我从小上帝就已经把那个福音的种子放到他的心里面。他又跟我讲，有一次他们在过一个吊桥的时候，桥在这边，水从那边抽过来，他说那个洪水非常的大，但当他过去的时候，他是最后一个。当他一上岸，浪过来，把他后面人全部都给冲走了。 他说当时那个桥，那个桥马路不宽，在桥上大概只有五六个人，他过去后面人通通都走了。然后更有趣，当他过去以后，接待他的人给他一本小册子，什么小册子？马太福音。他说我当时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但他回想过去一步一步都有上帝拣选的路子。所以蛮有趣一件事情，假如他不是真正回到神面前，假如不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他永远，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神所拣选的。所以我就回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所拣选，我们说我们是被神所保留的，当我们去传福音，其实我们就在印证一件事情，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他是不是就是神所拣选的。大家可能知道昨天这个姐妹会在这边聚会的时候，美文的妈妈，美文带她妈妈来，我想可能林妈也听到，她讲说她小的时候就去过主日学。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事情，越是拣选我们越要去验证这个事。所以我们这些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人，上帝拣选我们是要让我们经过火的试炼，经过像熬炼银子一样，经过像试炼金子一样，金跟银所代表的不是那个火很大，金跟银代表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是那么的宝贵。好，上帝要用像熬炼银子一样把我们的杂质弄掉，像银子 会代表一个纯洁，金子代表对神的一个真那个信忠，这个忠心，让把这个东西，把不好的东西一个个弄掉，然后呢，他说我们就必定会求靠我们的名。因为很多时候杂质是什么意思？杂质是认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太容易觉得自己的观念是最好的观念，自己的态度是最好的态度，自己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有谁能够像我一样这么认真在面对我们的信仰呢？耶和华说这个才是我们要丢掉的，这个才是上帝要用像熬炼银子一样把它过滤掉的杂质，像试炼金子一样把它过滤掉的一个杂质。然后撒迦利亚是说我们必定求靠，当我们必定求靠的时候，耶和华神怎么样就必定应允。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这一个把握跟保障。那后面一句话就说明了为什么我们必求靠，以及为什么神必应允。他说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今天这些事情能够应验在我们身上，为什么能够应验？因为耶和华神说我们是他的子民，因为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真的那么的深刻的接纳、认同、领悟、经历到我们所敬拜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他真的是一位神的话，这位神一定是独一的神，一位是最有权柄的神，因为这是我们所拜的对象。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和华这个我们的上主，我们的耶和华是主人的意思，我们这个主人是我们的神，也就是他知道一些事情，他有一切的能力在。同样，他说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是一个身份地位的一个转换，这是一个我们因为是他的子民，所以我们可以跟他支取那个无穷尽的一个力量。再回到我今天主题，就主要谈到说，很多时候上帝他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服侍他的人，是一个带领人的人，在这个地方上帝他就要用火来试验我们，就要像银子一样来熬炼我们，就要像金子一样来试炼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养成那个培养那个成为那个必求靠主。我想必求靠主要是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当然的话，我想我们的生命是在神面前是摇摇摆摆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实在是我们生活每天生活中的帮助。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够做。主耶稣，看到撒迦利亚他在2000多年前的是预言，看到这个预言说你拣选了我们， 你熬炼了我们，你让我们能够求靠你，然后你必应允我们的求靠。我们是要为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恩典献上我们的感谢，也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上生活中间就能够经历到我们是如何被你拣选的，我们是如何的被你所磨练的，我们是如何的愿意来求靠你，甘心乐意的求靠你，我们的如何必定得到你所应允的。我们为你的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能够更多经历到你献上我们的代求。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信息到这边，接着我们擘饼纪念主。